多见证人。在这个节目里，选集了一些真人真事，以自述方式播出。许多人接受耶稣基督之后，见证他们所经历的丰盛生活，愿一切荣耀归于神。
各位亲爱的朋友，我是天恩，
我是天慈。
许多见证人节目，今天的见证人是一位女士，她本来是一位无神论者。
她是一位美国人，几年前到了东方，进入了中国人的世界，现在不但说得一口流利的国语，更会阅读文言文了。
很奇怪，在外国长大的孩子一般都有宗教信仰，他为什么竟然是无神论者呢？
那是因为他看见了许多人披着宗教的外衣，进行很多虚伪的事，反而起了反感所引起的。
他在大学的时候成绩非常好，他精通英文、德文、法文、日文跟西班牙文，现在连中文都学会了。后来他毅然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他身世煊赫的家，远道到了中国来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
他对宗教反感，鼓吹无神论，后来又是怎样重新听到永恒的声音，认识了掌管明天、掌管生命的神呢？
接下来请听他的见证。
我的外祖父是州议员，父亲是市长，母亲也是个很有远见的人。为了要把我栽培成出色的外交家或政治家，他们悉心安排我的一切，从小就教导我怎么样跟人相处和应对。后来我又参加政客的助选团，加上外祖父政界的朋友经常来家中做客人，使我有机会跟国家级的行政人员来往。上高中之后，每年暑假他们都送我去外地游历进修，以增广见闻，增加学识。我曾经到中南美洲学西班牙文，也到过德国 Stuttgart 学德文。尽管父母这样子来培养我，但是我刚上中学便和同学在盥洗室里面偷吸大麻，那时我才14岁。世上很少有人心甘情愿的同流合污，可是在现实生活里面有谁做得到呢？所不同的是有人比较幸运，能够暂时逃避犯罪的恶果，另一些人却不幸地被人抓到，即使受到应得的惩罚，而我可能是属于前面那种。因着有显赫的家世，又加上我爸爸在西雅图大学教书，妈妈在商界又是高级行政人员，所以人们对我只是一味的奉承，谁也不敢来碰我一下。我们全家都信天主教，我也被送到天主教的学校念书。老师说宗教界的确有许多虚伪的事，我厌烦那些沉闷的仪式， 每当见到神职人员无理取闹，以及修女们披着长袍那种骄傲的神气，心里就毫不服气，心想世界上大概没有神，如果真有神的话，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？一到高中，我便和两位志同道合的好同学联名写了一篇文章，宣传说没有神。修女们看到后，连忙写信给我的父母，要他们严加管教。不过中学还没有读完，我已经冲着爸爸说我不再望弥撒，也不再上教堂了。爸爸没有责备我，只说了一句，你要知道没有耶稣，你必定走下坡路。此后我看了不少哲学、伦理之类的书，更变本加厉，从怀疑神到否认神，反对神了。高中毕业那年，我亲眼看着我的一个同班同学突然有了很奇妙的大改变，这个改变震撼了我的心，使我这个小小的无神论者受了莫大的冲击。那个同学只有15岁，她本来是个出了名的坏女孩，她不但偷东西、吃迷幻药，还跟几个男人同居过。后来她信了耶稣，生活上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，她容光焕发地拿着圣经来向班上的同学传福音，诉说基督耶稣怎么样帮助她、鼓励她、爱她，改变了她的人生。眼看着这个从前3分像人七分像鬼的女孩，现在居然连烟都不抽了，并且还快快乐乐地说耶稣是真的、活的，我不禁怀疑起来，若没有神，天地间还有什么正义的力量、高尚的学说能够改好她，使她整个人改变了呢？有些反对耶稣基督的人说，基督徒的信仰是盲目和无知的。其实持这种论调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反对些什么。那时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我没有因为这位同学的改变而醒悟，反倒和7、8位同学组织了一个无神论青年团，在报章上发表文章说没有神，说神是不公道的，是违反人权的。后来更抗议校方的宗教活动，反对每天上课前要读圣经和祷告。我们闹得很大，把学校搞得连毕业典礼都要改变时间地点，我们这批人更干脆不去参加。就在那一年，有人邀请我参加女童军的露营，营里面有基督徒聚在一起查读圣经。我从来未曾好好读过圣经，也不清楚耶稣的事迹，但是却大喊没有神。现在听见身边的基督徒开口祷告，看见他们诚恳的表情，想起刚才提到那一位转变这么大的同学，内心不由得产生了敬畏。如果宇宙中真有一位善良伟大的主宰，他必定是和基督徒在一起了。心想，如果真有神，而神又在他们中间，那么我就不能不明白神了。我借了一本圣经回家研究，每天好好的读上2个小时，越读就越清楚，耶稣是永恒的神，是可爱的救主，是神来人间。然而我这个渺小的人怎能高攀得上呢？我开始刻意模仿基督徒的谈吐行为，足足学了3个星期， 就像临摹字帖一样，小心翼翼，毕恭毕敬。可是诗中写的不像，到头来只换得一声叹息，唉，学不来。另一面，我越多读圣经，就越敬爱主耶稣，他的品格、言谈、胸襟都是那么的独特。和这位超凡者相比之下，真觉得自己罪孽深重。有一次，我读到圣经约翰福音15章，主耶稣说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。这些话真是难懂，他是神，我是人，我用什么法子才能够住在神里面呢？我实在想不通，不禁哭了起来。另外一次，我跟一班基督徒在一起，发觉自己不能够得到他们那样的快乐，很难过。这时有一位女基督徒来把我带到一边说，你打开心门祈祷吧。可是我怎么能够开口祷告呢？太难了。天地间还有什么事比做基督徒更难的呢？我觉得很绝望，一直哭着睡着了。到了半夜，我半睡半醒地对主耶稣说，主耶稣，如果你是真神，请你进来住在我心。说完又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一切都改变了，我的内心有说不出来的平安感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几乎忘记了昨天晚上向耶稣所祈求的，但现在我不想再哭了。我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宇宙中永恒的主宰，满有大爱的救主，已经进入了我的心。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从我心里面跑掉，于是就问耶稣，你还在不在呀？答案是在。我高兴地像拾回了多年失去的宝贝。哦，我无需再哭泣了，我已经成为了基督徒，我终于成为基督徒了。不久，我进入大学，读国际政治。有一天，我读到圣经最后一卷书《启示录》，那里预言世界的结局，以及末世必发生的事，其中有不少已经应验。书里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快要回到这个世界，建立他的国度。到那时，世上才有永久、真正的和平。既然如此，在主耶稣回来之前，地球上绝不会有安宁的。我就决定转行，不再读国际政治。于是打电话到妈妈的办公室，对她说，妈，我不念国际政治了，我要学外国的语言，为耶稣传福音。妈妈气得挂上了电话，之后更说，如果功课稍有退步，就不许我再去聚会。多谢主，我一直名列前茅，以最高荣誉大学毕业，家人也就转怒为喜，现在还常常问我关于圣经的问题呢。后来因为教会需要一些翻中国话的翻译，我决定来东方学习中文，出到中国人的社会，半句中文也听不懂。记得头一个晚上，我的床上放着一张席子，我在美国从未见过这个东西，不知是用来铺的还是用来盖的，弄来弄去，只搞到半夜才睡下去，到了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用对了。 吃的方面更糟，米饭吃下去好像整个星期都不消化似的，再加上想家，真是苦啊。那么到底是谁令我有这样的勇气和毅力，克服诸般的困难，继续学习中文呢？我受的是西方的教育和栽培，却在东方生活、工作。我曾到过世界各地，也接触过许多有钱的人，他们有名誉，有地位，但我发现他们拥有的越多，越难享受到真正的快乐。因为人不仅有物质的需要，更有灵性上的需要。其实人都喜欢追求真、善、美，以及那些能够存到永恒的事物。然而世界上一切的哲理、理想、主义，要做得到已经不容易，更不要说能够达到永恒。一切的财富、名誉、地位都不可能长久的拥有，只有这位一直与基督徒在一起的耶稣才是永恒的神，才能给人灵性上真实永久的满足。我愿意用不同的语言把这一位最宝贵的耶稣基督传扬出去，叫人人都能够得到他的恩典，都能够听见他那永恒的声音。
当人碰着了真实而永恒的东西，一切的财富、名利、学问都变得很次要了。
对，基督徒信了耶稣之后，往往把那些以前看得很重要的事情都奉献出来，为着广传福音，使人认识到人生真正重要的东西。
宗教如果落在形式主义，落在虚伪装甲上面，就会变得很可怕，也很可怜。
所以我们再三地说，我们所传的、所讲的，不是一套宗教的道理，而是介绍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一位生命的救主。只要您接受他，就得着神的生命。
我们肉体的生命，以及这个世界上面的一切，都会过去。唯独神的生命是永远存在的。与永恒比起来，人活在世上那短短的几十年实在是太有限了。如果我们只着眼于这一生，眼光也就太狭小了。到临死之前才发觉白白活了一辈子，那真是太划不来了。
对，你讲到这里，我忽然想起苏东坡曾经写过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是这样的，他说：“寄蜉蝣于天地，渺沧海之一粟。”
蜉蝣是一种小昆虫，它的颜色呢是绿色跟咖啡色混在一起的那种颜色，专门在水面上飞舞的，也在水面上歇息。它很小很小，身长呢不超过半寸，它的触须就好像针尖那么细啊。
蜉蝣的生存期很短，通常是早上生出来，晚上就死掉了，一般称之为朝生暮死，就是指着他说的。
古人看见蜉蝣，就想到人的生命也就好像蜉蝣的生命那么短暂。但是如果那么有限的生命能够接触到一个无限的生命，超脱出大千世界，飞越这万丈红尘，就能逍遥游游、洒洒脱脱的，那么广阔的大海 也容纳不下他了。
这的确是一种很高超的思想，只不过嘛，想归想，以有限的生命而接触到无限，毕竟这只是古人的一个梦想，他们可以用脑子去想象自己云游四海，遨游天地，但实际上还是在有限的时间空间之内默默地死去，不留一点痕迹。
人的生命如果用永恒的眼光来看，的确就好像一阵火花闪过，一下子就不见了。与宇宙相比，人是大海之中的浮游，和历史相比，人一闪即逝。即使是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名字，也只是顶多留下个名字，一切的功业就像是一阵云烟一般的消散不见了。
嗯，当想到人与无限的时空相比，就不由自主地兴起古人的叹息。接下来我们就会想，那么短的人生怎么办呢？有什么方法可以令人生增添一点意义，不至于白活一场呢？
人接受了主耶稣，为什么会变得喜乐、平安、有安息、有盼望？那是因为一个无限的生命被碰着了，一位永恒的主宰我们得到了。古人的梦想今天竟然可以实现，可以达到了。
即使我们的肉身还像浮游那么的短暂，但是有一位永恒的主，他答应赐给我们永恒的生命，我们整个的人生就得以改变。不过你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得着永恒的生命呢？
这必须从耶稣基督的大爱开始讲起。他本来是无限的神，却为了我们成为了有限的人，这都是出于他对世人的爱。我们想想看，人虽然是那么的微不足道，但如果叫我们抛开自我，化身为小小的浮游，漂浮在水面上，跟那些千千万万无知无识的小飞虫共处在一起，一起生活，我们甘不甘愿呢？
这实在很难办了。但是在1900多年前，在中东犹大地的伯利恒城里面，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，那就是宇宙中独一无二的真神竟然肯来到世间，成为一个卑微的人。他为什么甘愿降卑与人共处呢？
圣经上曾经这么说过，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，这就是他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要拯救我们，他就情愿被困在时空之下。在这个他所创造的世界中，他不但没有受到应得的尊崇，反而被人嘲笑、辱骂、鞭打，最后更羞辱地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
圣经里面讲到这一段经历，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，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。
但圣经上面又说，凡是接待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
耶稣来到世间距离现今已经接近2000年。这个故事人往往当作是一个古老的传说，人的心一天比一天刚硬，对于神从天降临人世，从永恒进入时间这一段重要的史实和其中所包含的意义，世人往往忽略了。谁认识救主的大爱？谁体会他的心肠呢？
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是为着我的罪，是为着你的罪，是为着世间上所有人的罪。他的死是为我们死了，成了代罪羔羊，从此解决了所有信他之人罪的问题，使我们能直接地去到神的面前。 尽管世人对这位已经复活的神的儿子的事迹无动于衷，但是他却毫不失望，不灰心，仍然不停地借着福音的讯息震动人的心弦。他等完又等，巴望着人能敞开心门来接受他的救恩。
对，凡接受他的，就是信他名的人，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。各位朋友，永恒的主在做出呼召，呼唤你得着他做你人生的救主。
圣经上说，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呢？原来是一片云雾，出现一下子就不见了。
但圣经又说，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，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话是永存的。
所以我们的生命尽管如同浮游那么的短暂，当神那永存的话进到我们心中，马上有了直到永远的希望。它是从无限中来，成为有限，为了带我们这些有限的人进入和他一样的无限。你信不信他的话呀？
今天你就可以得着他，请您不要迟延，简单的对主说：主啊，我了解到自己的软弱无能，也承认我不过是个罪人，但我借着信你，信您为我受死复活，使我得着永存的生命。主啊，求你现在就进到我心中。阿们。
如果耶稣不是生命的光，天堂不是永恒的家。如果永生不是真实的盼望，活着多么虚空迷惘。我试过没有信仰的日子，走过没有盼望的路，我尝过没有目标的痛苦，因此我珍惜现在。感谢耶稣，你是生命的光，天堂是我永恒的家。因为永生是我真实的盼望，耶稣不是生命的光。